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策展这门课，我是 Abby，
我是 Ginger。
我们播客已经两周年了，所以在这里先祝我们自己2岁的生日快乐，然后非常感谢一直以来陪伴策展这门课的所有听众朋友们，然后祝大家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
对，这太重要了，这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最近生病了，所以又一直拖更到现在。但是现在就是又回归，正好趁着播客2周年之际，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关于两个策展或者是艺术文化类的从业者，可能大部分大家去做产出会使用书面展评，然后文字的方式，但是我们俩很明显是另外的一个方向，我们一直在做，一些
口头
口
表达
头
那种，
口头表达，其实还是挺不一样的，因为这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所以想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做播客的这2年来，想法上发生的一些变化，以及对播客还有口头表达这个媒介有一些不一样的理解。
我们刚开始做播客，就是为了锻炼自己的口语表达能力。
对，
然后锻炼完了口语表达能力，现在是不是该锻炼书面了？
是，就是本来其实真的不觉得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就只是觉得说我们需要有口语表达能力，然后发现口语跟书面是完全没有办法进行转换的。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这就是两个事儿？
其实早就这么觉得了，但是最特别特别有清晰的意识就是。大家如果听我们前两期节目，我们在说我们做出版物的时候，就是跟设计师合作，他们那边可能想帮我们发一篇微信公众号，然后我们那个推文呢就一直难产了非常非常长时间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本来有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之前有一期展览回顾，就是策展回顾的那一期，把我们说话的一个表达直接转录成。文字，然后就变成一个对话的形式，然后大家看到就会觉得，哎，可能，对吧？因为我们做播客嘛，所以就有一种声音的感觉。但是这件事情完全不 make sense，就是当他完全写出来，然后再重新看的时候，就这件事情非常的愚蠢。你不是，就是非常的，
是，好像就没有传递什么信息，
对。
信息量为零，也不知道这篇到底在讲什么那种感觉。
然后我才意识到。说这两个东西是完全没有办法被转换的。然后另外一个点就是，我们可能听很多国内一些美术馆的公教活动，会请一些嘉宾啊，然后开幕的这些嘉宾啊、策展人啊，大家发言。哇，那一发言真的是尴尬到就不能行，是因为他们完全就跟念稿子一样，在念稿，就是稿子，他们在使用书面表达转化成口语。以及就在这个过程中，就导致别人也听不懂，然后也听不进去，然后那信息也没有办法被传递，就两个就是互相完全不相通的两件事情。
我现在想想，我觉得书面就是文字，书面的文字这个东西贼极端嘞。它要么呢就非常功能性，就像公众号啊或者论文啊，它就在告诉你一些东西，然后需要以非常有效率的方式告诉你；要么就是小说呀、散文啊、诗歌啊这种非常夜深人静一个人看的东西。就是要么就是非常的个人，他不会有一个中间值，说话可能就是中间值吧。说话你要是说的特别特别那一边，非常非常学术、非常功能性的那边的话，就是你刚刚说的公教，我们之前在国内看的那些公教活动的那些人嘛，张口就是张口成诗的话，那也是挺奇怪的，把你抓起来送医院。我突然想到，就是你说，在你没有说到这个事之前，我都没有意识到有什么问题，就是这两个事情是没有办法被转换这件事，这个问题。
我是因为这两件事突然同时发生了，我接了另外一个别的工作，然后就是反正就是做别的转换，然后我们自己又想把声音转成文字，然后这样两件事情同时的发生，我就才意识到。
这让我想到我之前在咱俩工作那个美术馆上班的时候，不是有就是听艺过吗？
嗯，
把一个艺术家跟他要采访的对象的音频转换成文字，
嗯，
我当时就觉得贼痛苦，超痛苦。
对，
因为好多嗯嗯啊啊，像我们现在说话肯定也会很多嗯嗯啊啊，如果转换成你看我就嗯了吧，转换成文字的话，就很多没有必要的东西。但是当时我就被我的顶头上司说这个要删那个要删，然后他会教我怎么怎么改它，怎么把它变化。
是的，
然后要不仅要删很多东西，你还要作为一个编辑，你还要加很多东西让他看的。能看，让看的配值得出现在纸上。
这个就像我们其实之前有，反正就是我们也是经常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interview 这个事情。然后那个 transcript， 它本身你作为策展人来说，你要去编辑一个 interview 的话，也是要做非常非常多这些工作。
嗯
嗯，
我之前是有这个经历，但是。我没有想过反过来是那么困难的一件事，导致我们现在那篇公众号还没有憋出来。
对，因为我们已经录播客录了2年到现在，说实话我们俩的口语表达能力就是肉耳可听的有了很大的长进。
嗯，
就至少在录播客 你看公众文件就知道，第一集播客大家如果就不要去听了好吧，咱们从两周年开始咱们
我们标题就写这个哈。
嗯，对，不要再提了。那会儿也不是一个做非常非常完善的准备，然后就开始一件事，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随机的一个事情。完了之后，那会儿就是有处在一个口语表达能力就不是很好的情况下，然后现在很明显的有了很多的长进，但是也是经过我们两年来的努力，才有了现在长足的进步。然后书面的语言、嗯、尤其是中文吧，我觉得我可能还没有办法写出让我自己感觉满意的东西。
我也是，因为我写中文真的写太少，写日记写的多，但是那个无法登大雅之堂。
就我之前还在纠结说学术写作这个问题的时候，白琳就说其实学术写作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因为它是有模式化的嘛。那你只要是遵循他的那个逻辑、
嗯、
然后把这些一个两个三个你该引用的东西都引用上，然后把所有的逻辑线给串起来，然后这件事情就成了。所以呢才会有那么多的学术垃圾，因为并不是所有这些东西都经过筛选的，所以文学就是对于他来说他就觉得是已经经过筛选都是精品的，就不会出现那么多垃圾，就不会像你看那些学术论文一样、
嗯、
妈的看10篇然后发现我可能10篇半都是你看了多长时间浪费了多长时间的那种，就只是在体系里面需要去做的一些特殊的产出，但并不实际的产生很多的价值。
我觉得差别在于有没有，就能不能看到写作者本人的用心。不是说他没有用心写这篇公众号，是他能不能从这篇公众号当中看到他本人的影子，或者他的性格、他的喜好、他的兴趣。
我觉得这事儿太难了。
是，通过文字去交朋友太难了。
我之前觉得就是这种 non-fiction 或者是非虚构的写作，其实就是对自我的一种表达。
对，
那你不就是表达你自己的，就是你要给别人讲明白，一你得积累到100吧，你才能讲明白那个一，不然你根本就、
嗯、
你没有办法从你只有一，然后你就把你的一给写出来给大家看。你如果只有一的话，你可能写出来就只有0.01，就是个百分比。反正至少对于我来说，现在对中文的写作，我差不多我觉得就是这种感觉。
但是说话不一样。
那对嘛，那你之前新文化运动之前，大家还文言文写作，说话也不说文言文，也不是天天吟诗作对的，也是在特定场合你才要对个对子嘛。
对，
这本来就 从来这两件事情都就不是一件事儿，就书面表达是书面表达，口语表达是口语表达。我们如果穿越到古代，我们就他妈是个文盲，对吧？就咱们就没有办法书写，我们没有办法就是文人当一个文人雅士，用文字就是书面文字去跟别人沟通。但是我们说话肯定没有问题啊，就是说话肯定还是可以沟通交流的。
那说回播客吧，就做到现在，你觉得播客，因为一开始我们俩做播客就当跟玩儿似的，然后录那第一期真的就是跟玩儿一样，
对，
也没有想过有人会听，
对，
真的没有想过有任何人会听，没想到第一期录那么烂，被听了那么多次，贼丢人。而且那时候录播客，你跟我说录播客，我都没有什么想法，就说反正就是讲话嘛，动动嘴皮子的事情，谁不会呢？然后反正还能躺着，又不用动什么，又不累，
嗯，
就录了。但是录了两年之后，我觉得播客这个东西真的成为了一个我很喜欢的媒介。一开始真的是无感，我也不了解它，我也不想了解它。但是做多了，我就觉得这东西
挺有魅力的。
对对，
遇到过一些人问我们为什么要做播客，但是好像我们回答，我们就是想要记录一下自己平时的沟通。
对啊，最单纯。
这个回答，我觉得好像不是大家想要听的，你觉得很搞笑。
我不知道他们想要听什么。
我觉得他们就是想要听到什么有长足的商业发展吧。
你问我那个头像是怎么做的呀？你问我咱们 logo 是怎么做？我就是冲着百万大号做的。你问 AB 那个名字是咋取的？就是冲着百万大号的账号取的。
我是因为本身就挺喜欢听播客的。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播客，对于我来说是一种陪伴性质的东西。就我睡觉之前我肯定是要把播客开在那边的，我会定个时代15到半个小时吧，15分钟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在公车上可能会听，就是我在公车上会听一个节目，然后睡觉的时候会有几个节目，反正就是不同时间段我会听不同的。
所以你当时就想做播客？
因为当时做的那会儿是在上海嘛，上海的播客发展的特别好，然后那边就有很多线下见面会，然后我就去了两个，就当时听的那个主播的线下见面会，我说这挺好的，我整挺好。然后当时我们不是也在上网课嘛，然后每天点那个 Zoom 点那个 Unmute， 我操，都他妈手发抖，就觉得不行，就是可能需要这样的一个媒介
锻炼一下。
嗯，
我可能听播客没有你听的多，不是那种每天都要陪伴我的，但是我很喜欢讲话的节目，比如说脱口秀啊，还有聊天节目啊，圆桌的那种啊，就很喜欢听别人聊天。我不一定看那个屏幕，看那个他们聊那个视觉上我不一定要看，但是我一定要听到东西。我这两年对播客的理解，反正就是从也不是说不理解吧，没有想过要去怎么理解播客，当时就真的只是一个，因为我经常也会跟 Abby 聊这些东西，录跟不录对我来说没有太大区别，就是一个点录屏关录屏的事。
最开始还挺困难，对着屏幕讲话会非常的
有点紧张，
会很紧张，但现在就还好。
对，现在有点太放肆了。
那
时候感觉没有开播客之前聊的那些东西更正经聊的没那么正经，越来越不正经。后来我就觉得录播客这个事情好像可以帮到人，而且我没有什么压力，没有什么负担。
其实有一段时间我会觉得，我经常看到别人说多少天听众上了一个什么10000啊，然后又什么增长贼快贼快贼快的这种，有一段时间我好像有点
焦虑吗？
焦虑说，哎，是不是在做到一段时间，如果我们的听众还没有达到一定的数量，
耗费了，
就没有，就是不知道，就是是不是要重新去想一想。但是后面我觉得也无所谓吧，就这个东西本身也不是一个追求，就让大家都完全就所有人都能听到的一个东西。
嗯，这个我倒是从来都没有给自己那么多压力，就是粉丝一定要长到什么样，一定要多快的去长，我根本就不在乎这个粉丝，但是我在乎我们的听众，我就不在乎粉丝量。当时给我压力的是，我感觉我们讲的真的都是拉，就在唠家常。
嗯，
然后
我也有很多人这样批评我们。
对对对，
太家常。
一开始我还挺有压力的，我还想说，那是不是我们讲的要更严肃一点，然后知识量要更多一点呀？后来我就觉得我引以为傲，谢谢。
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就像我们最开始说的时候那样，书面表达能以最快的速度让你摄取到足够多的信息量，而本身声音这个东西呢，就不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快速能让你得到那么那么多信息，那跟书面没有办法比的呀。这你本来你就选错媒介了，好吧？
嗯，
我至少我就在想，播客对于我来说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我就觉得我也喜欢听别人唠家常，就反正我不会听艺术类的播客。因为所有艺术类的播客都会出现同样的一个问题，我之前没有仔细的想过为什么不喜欢听，那就是因为他们说话说起来有时候会给我一种他们在念展评，或者是就是你在去介绍一些艺术作品的时候一定要用某一些
大词，
嗯，某一些词汇去进行表述，让我听着非常的不舒服。就我本来对吧，我睡觉之前我就是催眠的是吧，听人家唠唠酒是吧，我听贼开心是吧，唠唠什么动漫啊什么之类的，我听贼开心，什么电影这样那样的东西，就不会听那些就是一定有非常非常多理论。那我看书就好了，对不对？我去看看展评就好了。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跟我们当时为什么受播客的影响去做了声音这个展览一样，就是播客这个东西本身它就是一个你吃饭放着在那听，你做饭放着在那听，你干点什么别的，你收拾行李你放着在那听，它就是一个背景音这样的效果。如果你还把它整的，反正我不喜欢听那种的放个讲座，然后我还得保持一个正在学习紧绷的这样一个状态去听，去过我的生活的话，我觉得贼难受了，超难受。
是啊，对啊，所以我觉得没什么，我们也挺好。我们承认了有一些期可能是有一点水，就是在水剧情这种情况有发生过。
可拉倒吧，最水的我俩都没有往上放好吗？最水的已经，不过审，自己都不过审。这两年也有几个别的公司，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啥公司，有的说自己是厂牌，有的说自己是品牌什么的，找我们合作，说想要定制播客的，想要植入广告的。因为做播客这件事情我们俩就是用 Zoom， 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牛逼的设备，所以一直也是想要，一直也有在投 funding， 就是在升级我们播客的设备，但是没有投到。所以当时他们提出可以给我们钱的时候，其实真的是挺心动的，虽然那个钱不多，但是最后都拒绝了，都没有做。
对，
你不做的原因是啥呀？你拒绝的原因是啥？
我觉得这是一块还没有被污染的净土。
我也是，
我不想把它变成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嗯，我也是，我不想给自己任何的压力，就是表达上面的压力。
就比如像我现在对于策展这个事情，它就不是像我最开始没有进机构之前我觉得那么纯粹的一件事儿了。就至少对于我来说，现在我目前的这个状态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那么纯粹了。我觉得播客是我现在属于一片自留地，还可以允许我自由表达的这么一个地方。
而且我特别喜欢我们播客的这种很轻松的形式，就虽然我们录播客之前也会列个大纲，但是很多很多东西都是在我特别放松然后跟别人聊天当中自然而然产生的。 我贼喜欢这个过程，我也想保有这个轻松的氛围。
现在对吧，我们看到一些差评，你付钱了吗？你不付钱你划走，对不对？是吧，那接了钱咱们变乙方了，那可倒好了，那别人就天天就给你指手画脚去吧，想都别想。
对，有碰到那种指手画脚的评论，我们还可以怼回去。
所以可能我们还是播客就这么清频的，就这么继续的用爱发电继续发下去吧。接下来也是，嗯，然后我们最近也听到很多，嗯，同行可能也想做播客啊什么之类的，就或者听我们播客的，可能大家也会有想法做播客，反正这种东西做就做了嘛，也没什么，
嗯、
就挺好的，想做就做，
是
行业发展好，
对，
我们就好，
对，只要更多的人愿意去听。嗯，有关于艺术啊文化啊这一类的东西，我觉得就挺好的。
对，
无论他们喜欢听唠家常的还是喜欢听正经的都挺好。
都说到这儿了，我们说一下我们接下来播客可能可以做的一些东西，
你觉得呢？
我觉得接下来我想在下一年去开始尝试一个事情，就是之前有跟你讲嘛，就是那个展览史，就是
同一个展览主题的，
对对对对，之前曾经做过的一些展览，
然后在播客上分享，我觉得挺好。
对，你会发现很多展览，因为它不是每个展览都会被记下来，然后也不是每个展览都会被人知道，你会发现同一个主题的一些东西，从二三十年前或者三四十年前就开始有人做，然后到现在也有人做，然后之前也一直都有人做，但是从来也没有被人知道。就每次你说这是一个多么创新多么新的一件事情，找一找翻一翻，只要你愿意你就能找到之前曾经别人做过可能更好的。
嗯， 嗯，
就这种情况还是挺常发生的，但是又不想把它用书面的这种展评的方式去记录下来，就想说能不能做成一个口述，不是口述历史吧，就口述展览史的这么一个系列。
可以，这个我也挺感兴趣的。
嗯，
新的一年我其实想做更多线下的东西，想要能不能把展览线下，不是把展览，把播客变成一个线下的东西。
在线下我们俩坐台上唠，然后
不
开着那个录音笔
不是不是不是，肯定不是这种形式，可能有点像他们那种什么播客的见面会啊，但是不是见面那么简单，
嗯，
就是它也是一个正在进行时的交流的过程，但这个非常受地理位置的限制，具体怎么样我还没想好。
对，因为我们其实见了挺多我们听众的人，都特别好，挺好的，但是都是这种单对单的，每次就我俩就是对着一个见了真见不少了。
反正有几个是来看我们展览认出我们来，或者是去某个活动上面认出你的声音的那种，然后有几个是给我们发邮件，然后说他也在伦敦，可不可以一起出来聊一下怎么样的，我觉得特别好。
哦，是啊，我们还有一个艺术家朋友，
对，
听完了之后给我写了一个非常长的那个听后感，夜里也不睡，写了个听后感。觉得我们的听众都挺好，不管是哪种形式，嗯，我也希望播客可以用这种口语表达的形式做一些知识的产出。嗯，可能不是像书面表达，就是你看一个展评一样，你能非常迅速的了解到一个艺术家他是生平，就是怎么样，他这个怎么这个艺术发展，他的这个艺术表达，就是所有这媒介啊，这样那样，但是另外的一个补充吧，另外一个方面的补充就是口语化的怎么样用人话。大家在说这个东西，然后也想说其实艺术这个东西并不是一个那么离你有那么远然后那么高不可攀的一个事情，你一定要掌握某一种就是所谓的他们表达的那种语言才可以去谈论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我们也没有在用那些不是人话的话在 讲我们看到的这些展览。
嗯，因为艺术本来文化艺术这种东西已经让人很害怕了。
对，就别人就会说我不是这个专业的，我没学过，你们是专业的什么这样那样，其实不是，为什么不可以说？
对，
而且我会发现表达能力这件事情也是有，就真的很难，就其实也挺难的，就真的很难。我觉得最开始我们可能想说用的这样的一种很轻松乱七八糟的，我现在真的发现这件事情真的是特别特别难，特别难。
为啥呀？
就不管是语言的表达上也好，还是书面的这种表达上也好，就我们可能本来想说书面表达就是写一些人话嘛，就不要写的那么官方这样那样，都发现哇操，这个事情做不了，这太难了，可能就是需要一些文字功底，然后对语言的熟悉程度，就对文字的运用程度。那语言表达其实也是这样子的，就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还是习惯使用书面表达的那套方式去说话，对于他们来说是比较轻松的，而不是转化成一种就是跟别人沟通的一种语言去表达，因为那样子其实还蛮累的。因为我听的这些播客，我会发现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大家的口语表达，口语表达那真非常强，就大家都很强，而且就我们能听到很多人，他们你会听着他们在讲，就一直讲，
嗯，
然后这个事儿不是沟通啊，就只是单方面的对你输出，他并没有倾听你在跟他说什么。而只是他单方面的自己在那边表达，这种情况不是沟通，所以我不会把这种东西定义为语言表达能力很强。但至少我觉得我听的那些播客，就是大家是有来有回的，就是互相是能从对方的话里面，我觉得一个好的沟通者是能够从对方的话里面抓取到一点信息然后做回应，而不是就逮着自己一直在自己这件事儿拼命的在说，这没有沟通，这不是沟通。
对，你就是反正就让我想到了窦文涛，在你说在你描述那一段时候，我脑海里就浮现了他的脸，知道吗？他真的是，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会聊天的人。就像你刚才说的，他就可以抓着你的观点，然后继续抛出新的问题，让你或者他会在表达自己的观点的同时向你抛出新的问题，就是有来有回的，不会让你觉得你在说啥呀，然后我怎么接这个话呀，这种情况。嗯，这样子的沟通者就是又轻松又舒服，然后又有话，就是又有内容。
但这真的对人的要求很高。
对啊，但新的一年我也挺想再多邀请一些嘉宾的。
对，我们那个
很久没有
是的，新朋友去感觉已经没有朋友
没有朋友了，
有一段时间疯狂的每一期都是认识新朋友，就天天认识朋友去了，然后也不认识朋友了。
但是这是实话，就是自那以后也没有认识什么新朋友了。那段时间确实是真的天天都在认识新朋友。我刚才翻了一下我们播客的，就是虽然我只看题目，然后我这个人贼健忘，有时候聊的啥我都聊完了我都忘了，但是看题目，我觉得这两年就是我不会去看之前我们录过的，特别是录很久很久以前的东西，我真的不会去看的。但刚刚看了一下，我感觉我想起好多事情，就能看到自己的心路历程，然后这种变化，然后关注的点。有一段时间我们也非常非常频繁的录展评，但是我感觉现在已经不怎么录展评了，因为也不想说了，都一样。可能不是展览都一样，是我自己我个人的观点都一样吧。
就是我可能在看一个展览，我关注的点现在已经变了。或者说我在看一个艺术家的时候，我现在可能会产生一些
很职业的，
对。然后或者是在看一个机构去选择一个艺术家的作品的时候，不是去看就可能当然一个机构做一个艺术家的展览可能也很好，但是我总会想，我就在想说你去做这个艺术家，那是不是因为这种类型的艺术家他比较好拿钱，或者是他背后有一些什么什么这样的那样的操作，然后资源的抢夺之类的，就是我没有办法去避免这种事情，所以 就我产生的一些观点不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东西。
是，我也是觉得现在看，我是避免去看当代作品，就是那种非常主流的大馆里面的当代的作品，我会没有那么，也不是避免嘛，我还是会去看，但是就没有那么兴致高涨的去看，然后也没有很想评论，因为我很害怕我说出来的东西是负面，就是其实还挺负面的，因为同样的东西看多了。
就比如说像最近 Tate Britain 又就现在正在展的那个 Isaac 叫什么 Isaac 什么
我忘了他的名字、
Julian、
那个黑人王子，
对对对，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Isaac 什么、
Julian、
啊对对对
对，他的那个展，因为我每周二都会在 Tate Britain 旁边工作一天嘛，然后我中午午休的时候因为有 icon 嘛，那个卡我就拿着去换张票、中午吃饭吃二十分钟过去看一支片子，它里面一共就蛮多影片的，然后你不可能一次去看完，就反正我连着很多个星期我就没星期进去看一个看一个。但是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它有一个影片就是张曼玉演的，它选角、然后看的我就非常不舒服。
我能理解你说不舒服的那个点，
然后后来我在想这个到底是什么，然后就想到说这种文字的转换上面，就在那个影片里面其实大家说的是中文，但是那个中文又不是我所熟悉的中文，然后突然让我产生了一种母语羞耻感、我们在用中文，我们用母语去进行一些表达的时候，就有一些话说出来会有这种让人觉得非常不适的感觉。但是
我能懂意思，
但是你如果听什么日文啊、韩文或者是其他你不是特别熟悉的语言，就是你这么说这是 make sense 的，
对，它符合语言，但是它不符合那个文化，不符合习俗。但我觉得你就你说的文化羞耻感，那是因为你精通英语和中文，你要让老外来看看那个央视翻译的那个那些老国外电影，哇靠，羞耻到地里了，那个哦我的上帝呀、那多难受啊。反正我先说一下那个，先大概讲一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影片吧。它是一个，我当然我的解说会非常的个人，它是一个非常片面的中国特色电影，非常西方视角的那种中国的特色电影，我觉得是。所以我看到这里我就不会再往深了想，它就像一个门槛一样，它连那个门槛都没有过，我不会再往深了看。我觉得它那个展我真的是没有什么想说的，第一次我去看，我也去看了两次才把那个展看完的，第一次去看我就觉得这哥们贼自恋。
那是演员，
我不管，我觉得他那个他已经 不是第一个电影拍了王子，后面也是王子，后面也是黑人王子，或者黑人作为一个知识的中心，权力的中心，然后万众瞩目的那个所在，就是老是哇他贼俗气你知道吗，我都没法说，我就很不喜欢。这时候我为什么会逼自己去把它看完，这是因为我的职业操守，就像你这是你的职业病一样，但是我的职业病没有那么夸张，我的职业病就是把它看完。
展览方式还挺牛逼的，把那个展厅搭的我真的觉得挺牛逼的。然后还有一点就在看完这个还有就是 Barbican 那个之后，就是我们前一个那个声音的那个展览，因为我们不是每天在展厅里面嘛，然后就也会在看那个作品，然后我发现这些作品之间还是会互相影响，即使我戴上耳机我还是能听到外面的声音。然后我其实是有点介意的，到后面我还是觉得可能会不会能有更好的方法，就比如说用降噪耳机或者什么之类的，就在想怎么样能让作品更好的表现。然后就看了这些这么对吧，你上的设备都已经是最好的了，我在另外一个展厅里面我还能听到隔壁展厅里面那样那个放映的那个声音，我才这没有办法解决。那这既然不是我们设备上的可以解决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这样吧。 哦，现在 Barbican 那个展览的艺术家是 Carrie Mae Boehm，
是一个女性艺术家，女性黑人，
对的，美国的一个艺术家。现在美国的艺术家在英国真的很火呢。
哦，可不是，
好多的。
但是我觉得，因为他应该就是他从二楼，他不是二楼是一个环形嘛？按理来说，各个角度看下去都是可以看到楼下的。
嗯，
他本来那个空间是这样子，但是他封了三个顶，他把底下那个空间隔成了四个。
嗯，
然后封了三个顶，然后有一个顶是放着是外放的一个电影，主要就是都听到那个外放的那个电影的声音。
对，
那为什么他不把那个封起来？我就在想说他是不是故意的？
我觉得可能是吧，但是说实话，我真的挺被那个东西影响的。就在看楼上的东西的时候，就是我就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在我眼前的那些二楼的，全都是他的摄影作品。
摄影，对，
嗯，我就想去楼下先把那个影片给看了，但是他路线又说，人家说你要先上楼看完之后再下来，
嗯，
你。对啊，我把底料看完了，然后我在上去我就能看进去了。
你贼好奇嘞！
我就想知道你是什么，
你真的贼好奇嘞，好搞笑啊！我还好哎，我觉得就是不会困扰我的一点是，就是在就 Barbican 那个展览来说，我觉得那个声音并没有困扰我的一点是，他楼上的那作品都是他的摄影，再加上空间上的设计，还有他自己的诗，都是一些静态的东西。
嗯，
我觉得这会儿有一个他的作品的声音，就是他的另外一个作品发出的一些声音当背景音，可以让我更
沉浸吗？
沉浸，对。
嗯，
我会觉得这是一个会动的东西，就这个空间。
好，我明白了。
嗯，
我觉得还挺不一样。我不会，我就想知道这个因缘到底是什么。
而且他那个座位，就是他的摄影作品，我真的很难喜欢一个摄影作品，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摄影，我不知道怎么喜欢。但是他的摄影作品真的还挺招我喜欢的，
嗯，
就还我还挺能看得下去的。就他每一个小空间都会放一个凳子，按理来说进了这种摄影的空间，哇操，走一圈我就滚蛋了，我他妈谁要坐在那里？但是他的每一个空间我都会坐在那里看一会儿，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声音帮助我感受到那个时间了，让那个空间就是动起来了，对于我来说，
嗯，
所以我会选择坐在那，就不由自主的就坐在那儿想要看一会儿。
嗯
嗯，
我觉得那个策展人要是听到你这样子的观众的评价应该会很开心吧，就我觉得这也是他们可能之所以会外放想要达到的效果，
希望是吧。可能是我想多了。
没有啊，就是会有啊，就其实比如我们做一个展览或者什么的，我们也会有一个预想的效果，
嗯，
希望所达到的效果，当然是，对吧，开放给大家，让大家自由去体验，但是还是会有一些预想效果。我觉得你这种解释是很合理的。
可能是因为我这个人做事就喜欢一心两用，也不能算是一心两用，就像我做饭我非得要放一个啥，
嗯，
我非得把甄嬛传放在那儿，然后我看一个静态的东西，它又是一个摄影，它就真两秒钟就给看完了，那个他到底在拍啥，然后那虽然每个照片上也有诗，但是那个诗也是就几行就几个单词就给看完了，
嗯，
如果是那么单，我会觉得这两个东西如果再加上它就是仅仅的一个摄影或者一首诗放在那儿，也没有空间的设计，或者也没有那个啊背景音乐的话，我会觉得很单薄，那我就走了。
嗯，
可能是因为我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所以他打动了我。我们不是在聊为什么到现在就是看播客名字的列表，以前就可有一段时间可喜欢录展评，后来就渐渐的不喜欢录展评了吗？
嗯，
就是说到这个事情，因为我刚才都没有说完，结果就打岔，然后拿到聊展评去了。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展评了。你说这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喜欢聊展评呢？虽然刚刚聊完展评，因为我很害怕我说出的都是一种很太个人太负面，并且是在这个行业里面 虽然没有入真正的入行，没有入机构，但是算是见过这个行业它真实情况的，让我觉得很悲凉的一面。然后我很害怕我的个人的非常主观的观点负面的，然后让大家听到，然后他就更少人想要进这个圈子，或者想要，他就变得更不 accessible 了。
嗯，
所以我不想录展评，我也不想再聊展评。但是我们刚刚确实也讲，然后我现在看展，我会更想去看，就跟你相反，我会更想去看比较传统的媒介，比如说画呀、雕塑啊，
嗯，
这种东西，我会觉得那比较纯粹。
嗯，我想看声音的，不是声音，就是 time based， 影像还有声音的东西，我会更感兴趣一点。声音更小众吧，影像其实也没有那么大众 ，performance 啊，或者是影像啊，就其实因为它不能够在市场上有非常好的流通性，不好卖嘛，说白了就是。它就会阻挡一部分就是非常商业化的运作以及一些事情，然后我可能会更对这个东西感兴趣。
我喜欢看的画也不是这个年代的画，也是还没有，反正就是以前的嘛，
能再发展发展，就是再过
还会有新的阶段，
是是是，消化一下，然后我们可能又会对看一个展览或者是看一些作品有不同的想法。
希望下一个阶段这个节目还在，不要变成烹饪这门课。
那我们这期节目呢，就给接下来的一年给大家画个饼嘛，对吧，就是展览室系列还有线下见面系列，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要工作的方向。
下期我们会更早更快的更新。
好，对，画饼又画饼，
对，这也是明年的小目标。
是的，我们现在已经变成月更节目了。
对，不应该这样子。
那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